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没有署名，在信中主要是提到有一件非常困扰自己多年的事情需要带到。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真人实事的传记《奥卡人的心声》，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远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我们今天会接续看到第16章《外面是一片丛林》第二个部分。这本书篇幅很长，我们已经读了超过一半了。我们看见史蒂夫·塞因特，他终于举家迁入丛林，和奥卡人一起生活了。接下来他们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待会儿我们会继续一路看下去，在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还有回应这一位心中很困扰的书香家人的问题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取名是《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安守，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迁怒，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第一次收到这一位没有署名的亲爱的书香家人的来信呢，在信中主要是回应在节目中听到了《别跟过去过不去》这本书，但是想到自己过去所受的一些伤害，仍然是没有办法跟过去说再见呢，心中的痛苦还是存在，提到要如何彻底的得释放呢？好，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曾经受过伤害，而我们人其实很容易会紧紧地抓住过去的这一些伤痛不放哦。别跟过去过不去这一本书主要的内容也是在谈饶恕这个部分，饶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因此在坊间谈饶恕的书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是这却是我们得释放的唯一一个途径啊！当我们想起过往，觉得仍然是被过去紧紧的抓住，而且觉得伤害我们那个人呢，让我们仍然非常痛苦的时候，这时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只能够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承认，靠着我们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忘记，实在没有办法饶恕，恳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那当然，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要思想的是主耶稣基督他如何饶恕了我们，这是我们能够饶恕的源头，是我们的动力哦。每当思想我们原本呢是要灭亡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却愿意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使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洁净，也能够与神和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一点呢，当我们更深刻的去思想我们得到神的饶恕之后，我们才能够有那个力量去饶恕别人。确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甚至于这是一辈子的功课，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主陈明，主啊，我做不到，但是靠着神凡事都能，求主来医治我内心所受的这一些伤痛，求圣灵来不断地释放我，使我能够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亲爱的姐妹，或许我们仍然会时常想起那个伤害我们的人，但是让我们也学习为那逼迫我们的，为那使我们受伤的人祷告，也唯有如此呢，我们的心才能够渐渐的得安息，也能够在主里面渐渐的得到自由、丰盛、释放的生命。刘文会为你祷告的。我要再一次说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主应许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有更丰盛的生命，并且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主的恩典是一定够我们用的。刘文为你祷告，神愿你早日走出过去的阴影和伤痛，跟过去说再见，别再跟过去过不去了。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看到第十六章《外面是一片丛林》第二个部分。 吉尼在初期阶段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努力把房子盖好，好让全家都住进去，至少在儿子杰米和孝恩回美国上大学之前一起住一个晚上。不可避免的骨肉分离令全家人心情沉重，最伤心的就是妻子吉尼。为了在跑道西端的沼泽上架桥，孝恩一直与戴鸟威和其他几个人承担着砍树的重任。这项工作又脏又累，必须忍受蜜蜂在浑身上下飞来飞去，在耳朵、鼻子、眼睛里钻进钻出。但是孝恩喜欢体力劳动，他身强力壮，干活又卖力，令瓦达尼人吃惊。他早早地出门，不到天黑不回来。他一句瓦达尼语都不会说，只会讲一点西班牙语。但是他显然喜欢瓦达尼人，他们也明显地喜欢他。而杰米决定帮忙盖房子，他很勤快，但不喜欢干脏活。他和里克打算给房子搭墙。在我们居住的原始环境下，墙简直是多余的装饰。但杰米、里克和科巴还是绕着整座屋子搭起了70厘米高的墙，这样也好，我们不必担心夜里滚下床，从3米高的地方跌到泥地上了。杰西不仅帮忙盖房子，而且忙着安装通讯设备。在美国时，吉尼就让我保证去了丛林里，要能和家人保持联系。我让杰西负责这件事。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通过考试，取得了无线电执照，还学会了天线制作。杰西让瓦达尼人帮他安装几架不同的天线，有买来的，也有自制的。这些天线能让我们直接与美国联系。果然，在第一次尝试中，他就与美国的一位无线电爱好者联系上了。他甚至让我们临时使用他的电话，好给北美的家人报平安。斯戴芬妮的最大贡献就是融入部落。除了肯塔之外，身高1.72米的女儿斯戴芬妮几乎比部落里的所有人都高。她皮肤白皙，留着金色长发，在外形上与瓦达尼人相去甚远，但在感情上无疑与他们息息相通。不出几天，她就开始讲瓦达尼语，陪瓦达尼小孩玩耍，跟瓦达尼妇女学手艺。她越想学瓦达尼人的样子，族人就越把她当作他们其中的一员。姑娘们喜欢围在斯戴芬妮身边，她们教她说瓦达尼语，斯戴芬妮教她们弹奏她的小电子琴，还给她们讲自己在外面世界里的生活。我知道她很习惯赤脚走路，但不得不让她穿上胶靴，免得沾上了尼古阿，一种能从脚底的小伤口钻进人体的虫子。我也不想让她像我上次那样，因为踩上荆棘而不得不卧床休息。我把里克、特丽萨和他们的孩子送到谢尔米拉。第二天，孝恩和杰米就要离开丛林去基多，并回美国了。那一晚，尼莫帕德的房子里第一次只剩下我们全家。妻子吉尼终于如愿以偿，全家人在丛林新家里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晚上。假如孝恩和杰米第二天不用走，假如我们的新宠物夜猴没有跳到我们身上搅得我们睡不好觉，假如滂沱大雨没有从粗木板搭成的低矮外墙的裂缝中涌进屋子，那一夜真是完美。我提醒自己，别忘了给不断干燥裂开的木板钉上木条，还要想着修剪那些总是拍打木柱的树枝。木柱就在我和吉尼的卧室外面的脚上，每次树枝碰到屋子，雨水就会洒落我们一身。我们实在不忍告别孝恩和杰米，下次见面要等到他们的圣诞节假期。那时还不知道，当我们回美国时，他们都准备结婚了。我们一家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而是出现了很多我们当时想也想不到的变化。尼莫帕德最终的住户包括明卡耶全家，他的女婿野猪全家，提迪和他不断壮大的家庭，我的老朋友托纳的遗孀瓦托和他的儿子加巴。 科巴独自一人，因为他的妻子不愿意离开托纳帕德。杰西、斯戴芬妮、吉尼和我们希望尽快安顿下来。现在看来，这个想法简直可笑。从其他村子来尼莫帕德做客的村民络绎不绝。我们选这个地点建新村，就是因为这里位于部落中心。这也意味着往来于其他村子的瓦达尼人经常会在这里逗留，看看我们的小村里有什么事发生。每个人都认为，所有来访者都应该由我家接待，让他们不仅能免费食宿，还能免费娱乐，看看我们办瓦达尼式、办外来式的生活。我们还有数不清的外来访客，看到外来人在瓦达尼人的地盘上与瓦达尼人交相呼应，连我们都觉得很有趣。有一天，一个留着大卷发的妇女来我们家做客，她与我们共度星期天，于是我们与瓦达尼人一起在他们建的长屋里聚会。瓦达尼人聚在一起讨论上帝的事的时候，并没有正式的仪式，他们只是顺其自然。有时人们会讲自从跟随上帝的脚步以后，自己的生活有了怎样的改变。有时会有人唱起圣歌，会用瓦达尼语翻唱外来人的歌曲。另一些人照着经文讲很久以前上帝信徒的故事。没有人急着结束聚会，所以聚会常常持续几个小时。当然，众人并非僵直地坐在长凳上进行这一切，通常是男人削箭头，女人捻绳子喂婴儿，孩子一边听一边静静地玩耍。听众也经常包括各种各样的动物。经常在尼莫帕德参加聚会的有几条狗，我们家那头把自己当成狗的宠物野猪，不是在长屋里飞来飞去，就是栖息在柱子上的鸟儿，还有一两只猴子。这一天，瓦托的毛猴马丑正好来教堂里巡视，他爬上柱子，安静地坐在一根横梁上。正巧我们那位留着淡金色夸张发型的女客上方。猪一无聊就爱咬狗，狗则以牙还牙，咬猪耳朵。毛猴马丑得到这个信号，也加入战斗，兴奋地撒起尿来。不幸的是，他正好尿在这位女客人的头发上，他一定以为是虫子捣得乱，便抬手在头顶挥舞，好像在轰一只讨厌的飞虫。就在这时，一条狗狠咬了猪一口，猪立刻串起来，把臭烘烘的尿液向前来冒犯的狗喷射。几个瓦达尼人对猪大声呵斥，还从地上捡起土块向猪扔去。混乱的家具让马丑兴奋得不得了，他的行为也逐步升级，猴尿再次落在女客人的头发里，而客人依然是以为虫子在捣乱，于是决定在发型受损之前先消灭它。他的致命一击正中目标，但拍中的显然不是意料之中的东西。他看了看手掌，然后抬头看了看正上方，这位女士的所见证实了她最深切的忧虑。我简直应该对她脱帽致敬。她没有尖叫，也没有呕吐，只是在自己做的木头上抹了抹手，然后努力表现得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长期缺乏私人空间，终于让我们忍无可忍。我觉得没有必要放弃一切隐私权。瓦达尼邻居想独处的时候可以回家，只有我们没办法，因为总有其他人在我们家里。可惜我想不出既能获得私人空间，又能不得罪瓦达尼家人，也不疏远他们的办法。另一方面，我觉得至少应该满足妻子吉尼提出的这一点要求。我提议在走廊和楼梯口安一扇带插销的门，但吉尼不同意。他想要私人空间，但也不想得罪瓦达尼人。他踩下床单，在底部加上重物，挂在我们的房门口。我在墙板间的裂缝上钉上木条以后，我们便觉得这座没有窗户、窗帘、百叶窗，只有70多厘米高的木板墙的房子足够私密了。 我确实在大门口安了一扇简易纱门，但没安插销。纱门每天都要蹦蹦的开上上百次，任由瓦达尼家人、朋友、邻居出入。我很高兴吉尼、斯戴芬妮和杰西能像我一样，愿意对瓦达尼人敞开大门。我们的房子也是瓦达尼诊所。我刚认识吉尼的时候，他就是一位注册护士，而且我也一直希望行医。瓦达尼领地上没有其他常规医疗服务，所以我们的医务工作异常繁重，前来寻医问药的人络绎不绝，蛇咬、难产、寄生虫、砍伤、骨折、感染等等各种问题不一而足。尼莫帕德的几位村民经过培训成为卫生员，我和吉尼鼓励他们尽量自己处理问题。我们从传教区医院请来医务人员，偶尔也邀请懂医术的访客为我们和卫生员开医务培训课。不久，我们就能照料大多数无需手术的病人了。瓦达尼人还让我帮他们办一间药房，明卡爷的女儿和十几岁的外孙小明卡爷负责药房的工作。药房大受欢迎，一位传教护士帮我们储备卫生员会用而且村民买得起的药品。很快我就发现，在我定期寻访的村子里，疾病就减少了很多。但有几次石油公司给他们想拉拢的瓦达尼村送去了免费药品，使得整个医疗体系陷入瘫痪。丛林里疯传石油公司要给每个人送免费药品，所以卫生员都不来买药。他们知道石油公司若是免费送药，他们的药就卖不出去了。就算他们到药房来，也不过是为了求我们回收他们储存的药品。更糟的是，石油公司送来的免费药品大多是止痛药和老式抗生素，并不能满足这里的医疗需求。公司确实送来一些抗蛇毒血清，可惜对于我们需要处理的蛇咬病例大都无效。我不知道有多少瓦达尼人因为某些外来人不负责的施舍而受苦甚至丧命。瓦达尼卫生员会开简单的药方，但他们很少能及时得到所需的药品，因此要么让病人受苦，要么劝说传教飞行员送重病号去丛林边上的医院。现在如果首领认为有人需要去医院，他们就会派我去送。对他们来讲，唯一的花费就是燃料和润滑油，飞行员和飞机都是免费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主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上腾，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的生自由。你是我一生的主宰，我的导航，让我生命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让我生命的每个故事，活出你。